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尤其这些我们认识你的这些人，其实对你应该不陌生，更对你降生的意义和产生的价值，以及将来所有赋予我们的恩惠，我们深信不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一个三维空间的世界里，我们用有限的目光、思想，用我们的经验去感悟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并不真实。所以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聚集的时候，就像刚才这位弟兄所祷告的，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主靠你，能脱离这个败坏罪恶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求你再次借着圣灵的引导，使整个我们参加这个聚集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信你的、属于你的儿女，都让我们能再一次回归到你在你的面前有真实的属灵的碰见、属灵的看见。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再次回顾你为我们降生的那个场景，来思想你将你生命赋予给我们这些本应该灭亡的人，就是何等宝贵。所以愿你开启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真理的眼光，来不断地朝向你，望向你所指引我们的方向，坚定我们，带领我们，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如果这里有慕道的朋友，求你开启他们，说啊，用你自己最能使他们的心门被打开的言语，让他们能明白你，让他们能被你的爱和你所付出的主啊开启和吸引。谢谢主，愿主赐福我们这敬拜的同时，也除去撒旦仇敌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的敬拜从开始到末了，主啊都有你丰丰富富的同在。你洁净着不配的器皿，在你的面前诉说你的圣言的时候，愿他的里面充满了你自己话语的丰盛，也为着群羊的需要带出你最美好的旨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敬拜，我们这样的歌颂，这样的诉说，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再一次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相信在圣经当中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要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起初的圣诞。那圣诞节对我们，尤其在西方世界哈，对很多人，不信主的人也好，都太熟悉不过了。它就是一个节日，一个关乎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啊，很开心啊，有圣诞老人爬那个烟囱，可能要送礼物。小孩子拿着圣诞袜挂在门外，也会得到一些他可能期盼的一些东西。好，这也许是圣诞节大概给我们的感受，甚至商家也借着圣诞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来进行一些商业行动啊，行为推销啊，打广告啊。我们知道在中国，在加拿大，在整个全世界，圣诞节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庆祝的节日。这个都无可厚非啊。那么我在加拿大过来，这是第一个圣诞节哈。我感受就是，我到商场啊，包括到一些这个家人啊，就是我出去看到那些别墅区里面挂的那些圣诞的彩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圣诞的气氛是蛮够的，圣诞的氛围非常的浓重，但是圣诞本身的主角，本身的这个圣诞的历史性的意义和当下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好像已经完全被忽略，或者是没有在这个圣诞节期中被提起被诉说。所以今天我借着这段经文要跟大家思想着起初的圣诞是怎样的。今天我们的这种庆祝，无论整个世界还是教会对圣诞的纪念，我们应当着眼于哪一个角度哈，或者是对现在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光景，我们更应当注重哪一个角度来看待圣诞？我至少我认为，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重点讨论的。 那么其实很特别哈，第一个圣诞哈，第一个圣诞节的来临，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就已经感受得到了。那段经文其实并不开心，那段经文给当时的那个时代带来的并不是像今天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哈。那么如果要用这个一个词或者是两个字这个几个字来形容当时的那个圣诞的情形，其实并不是快乐的，是什么？是不安的，并不安。我们平日相见的时候问候啊，尤其是在主里面啊，平安，主内平安等等，这是真的是从上帝来的，因为只有基督的平安才是安稳的，没有危险的，真的是被保护的，而且那个平安是长久。然而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第二章三节里面说，希律王当时的那个分封的王听见了，他心里怎么样呢？是不安的。而且这种不安产生了一个辐射，这个辐射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不安。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里面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可想而知，在当时的那整个政权的体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尤其是对当时执政者来讲，这简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一种叛逆希律王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其实客观的要了解希律王这个人，他其实还是有一点小才干的尤其在建筑学方面，我们如果考察这个历史的话，会发现希律王他在建筑这个工程学方面，我觉得他是有天赋的。很多建筑一直留到今天，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二圣殿今天的一些遗迹还仍然在就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希律王在主前40年是被当时的这个罗马政权分封为王那么他在主前37年就开始继位，之后呢他便竭力的讨好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是以东人的后裔，因为这个背景，他为了让犹太人的这个权贵接纳他这个王，接纳他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可以统治管理他们，所以他就这个所谓的大兴土木，搞基础建设，搞工程，所以给当时的整个的民众可能留下了一些样板式的就像某些国家一样特别喜欢搞样板工程，然后老百姓就在中间就觉得已经不错了高楼什么这个高速公路其实跟他们的吃喝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乐在其中。另外呢，这个希律王在执政期间他非常残暴，可以说是一个暴君，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权位呢，他可以就是诛杀自己的亲信，他可以诛杀自己最最最亲爱的儿子所以你想一想，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个掌权者的这样的一个政权之下降生在伯利恒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发出了这个声音，你想希律王会视而不见吗？充耳不闻吗？不可能的。那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的博士否则的话很多人说这个东方的博士是什么情况他们是何许人也我们在这里面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具体的谈当时背景所产生的一些事件。那么东方这个博士就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资料当中就是星象学家，或者是叫术士就是那些有一些就灵界灵异能力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他可以占星他们就是从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他们获取了这些知识。什么知识呢？大概就是他们透过单一礼书当中的这个经文，因为我们看到在单一礼书当中五章里他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面有神的圣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有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 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他们混淆了，以为这个当时的这个丹尼里和他们的那些行邪术的那些行法术的人可能是这个同属一类，因此可能他们就对整个丹尼里当年的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丹尼里在历史当中发生那个事件就研究啊，去更多的去深挖丹尼里的这个信仰，然后产生了对犹太人这段历史渊源的认知，这个认识和了解。从东方来大概的位置，有人说是巴比伦，但我觉得另外一个考古的文献，我认为它应该是波斯，也就是说伊朗那个大概那个位置的他们的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来到第一节说他们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原文其实意思这里面是说这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到了耶路撒冷，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去询问，在路上碰到的人他们就会问，哎，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啊？你看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带着这种崇敬之心，虽然是他们的信仰偏离哈，在我们正统的信仰观念里看到他们是一群行邪术的异教徒，但是他们却带着这样的一颗崇敬之心来寻求这位降生的弥赛亚，这个人类的基督。可是当希律王听见这番话，心里就有另一番滋味了，就别有他自己的用心了，他心里不安。那么这个不安就如同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水被搅动了，忽然间湖水波涛汹涌，希律王的躁动和烦乱让他内心里产生了黑暗，使整个将要降生的这个光明之主即将要面临极大的威胁，甚至是他的性命都要受到威胁。这就是希律王的内心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也发现，当耶稣基督的名字，当耶稣的真理，甚至是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当上帝的话语、神的准则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有一种黑暗，你意识到了，你内心里面有一种抵触，可能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是你很愿意顺从这种黑暗，让这种黑暗的光景完全占有你，求主怜悯我们。下面的一些经文更加有意思哈，不但希律王心里不安，他这里面提到说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也都不安，这跟整个城有什么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希律王会搞心理暗示吗？他也会行邪术吗？当他不安的时候他就搞一些这个催眠术吗？当然不是，他其实这个描述也看到了整个政权对信仰的这种干涉的能力是何等之大，他的心理不安就透过他的权力，他所拥有的这个政权来对这一个即将降生的带给人类希望的这个王产生了一种抵触抵挡啊。那么希律王为他手中的这个权柄，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曾经可以夺去他儿子的生命，他可以诛杀他的亲信。想一想，当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当有另外一个王即将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声音送入他的耳中的时候，他内心的黑暗是何等之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不要低估了你内心里的黑暗，虽然这是一个好像跟不信主的人好像有关系，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承认，罪性在我们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一些牧师，他们今天堂而皇之地诉说着真理，讲述着神的话，阅读着圣经，甚至在台上传递神的真理，但是他内心黑暗的权势丝毫没有挪开。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在刚刚聚会之前是不是认罪啊？请问各位，认罪的那一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是从圣灵来，当然不是从主耶稣基督来，从我们每个人那个罪性而产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彼此提醒和劝勉，圣诞节本身当然是一个传福音见证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向内反省的一个机会。因此希律王 的这个不安，整个给百姓，给他执政的所管辖的这个百姓也带来了不安。我们知道独裁者的这个面孔，他的嘴脸是什么呢？你只可以给他唱赞歌，你只可以让他感到高兴的说高兴的话，让他感到舒服的话，你不可以告诉他皇帝心中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当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圣诞之日，整个全境都是不安宁的，这个不安是跟叙利王有关系的。叙利王也可以代表黑暗权势，代表撒旦的这个使者，代表罪的这一个抵挡。今天我希望在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冷静下来，至少要思考今天的平安，今天的安稳是从何而来。如果你想继续持有这份安稳，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和你想要去传递福音的那个范围里都有这份平安，你必须要除掉你心中希律王黑暗的权势，自私、假冒、谎言、自我、主观、强势等等等等，这些跟圣经的真理没有关系的，对人没有益处的，对信仰没有任何瓜葛的那些人性的掺杂的那些垃圾的东西，你要奋力的铲除到它，要不然你的存在一定是其他人的不安，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岗位、你的社区一定是不安的。无论你怎么样去高喊真理，你怎么样去传讲所谓正确的上帝的话语，结果是不安，一定是周围人的不安。你可以现在去想一想，弟兄姐妹，你的家人是因为你说了神的话而感到喜乐，还是因为你把平安揣在心里，用你的生命去彰显表彰这个信仰，而使周围的人感到平安？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一个圣诞第一个圣诞之日，希律王将整个圣诞之日带来的是给予的是恐怖，甚至是凶杀。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因希律王的不安，最后给民众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诛杀婴孩啊！因为上帝这个给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在梦中指示了，你不要回去去见他了，因为希律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当然顺从了这一个梦中的指示，就从其他的途径走了，没有去见希律王。因为上帝知道希律王如果知道这个降生的未来的这个君王，未来的人类拯救者，他要生下来，那么对他可能是一种这个干涉，或者对他来说是一种打击。那么其实他理解错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政权其实跟他所谓手中他所恋慕的那个政权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就是这样，因为黑暗的邪恶，就是因为黑暗如此的狭隘，他却有了更加邪恶的行径啊。在马太福音第二章7-8节里说，当下希律暗暗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是前面啊，大家不要把这个经文理解，其实前面寻找的时候他问，其实他就揣着这一颗心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那么他就拆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大家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来到了第16节，希律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当初仔细询问的时候那一个判断，凡2岁以内的怎么样？2岁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为人父母，包括我们看到邻舍家里那2岁的小 baby 是很可爱的啊，肉乎乎的那个小样子哈，那么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可是这个王却能对这样的孩子痛下杀手。可以想象最早的圣诞节是如此的动荡不安，今天因为那一个动荡不安换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将近2000年，2023年，2000多年来的这个圣诞的快乐和美好。 到了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弟兄姐妹，这一天对当时的伯利恒并四境的人来说是绝望的一天。如果穿越时空回到当时的那一个历史时刻，没有一个人能提到圣诞节会开心会笑起来的，对吗？但这也让我们看清楚了，这个不安的背后是对上帝的抵挡，是对世界之王拯救人类爱那一个为了爱这个败坏的灵魂将自己生命奉献出来的这个王，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们是何等的不接纳。还记得约翰福音说吗？神就是那光，对不对？这个世界不接受这个光，因为这个世界恨恶什么？这个光，世界是属黑暗的。求主怜悯我们。从而西律王的不安制造了这个灭绝人性的将两岁以里的孩子全部杀尽。反对神的势力黑不黑暗？是黑暗的。不要以为反对的势力是暴君，不要以为反对神的势力是那些抵挡的异教徒，甚至是可能我们以为的是某某的信仰的那群人，是不是恐怖分子？可能这群反对上帝的黑暗权势就是你和我。我们可能会不择手段的去对于上帝所喜悦的真理进行什么涂改，进行掺水，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我们的想法去解释它。求主帮助我们。下面让我们，当然我过来不是要讲不安的，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第一个圣诞节的这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圣诞之日是什么样的情形，以至于让我们能再一次灵性被眺望起来，能珍惜今天的这个平安的圣诞，珍惜今天这个安稳的喜乐的圣诞。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关于平安的这个话题。到底平安是什么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哈。那首先我们先说结果吧。那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给我们提供的平安有这样的一句话啊，二章十四节啊，请帮我翻一下页。好 ,sorry。抱歉。我为大家来诵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里面这样讲：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当我们能荣耀神的时候，怎么样？当我们能荣耀神的时候，怎么样？平安就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我们的生命能使这位拯救者内心得到荣耀，那么平安就归于使他得荣耀的人。这是平安。神赐给我们平安，那么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份平安，也都希望拥有这份平安。请问这份平安容易得到吗？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其实这份从神而来的平安也蛮简单的，弟兄姐妹，真的蛮简单的。神不为难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这个平安有另外的一种解释，就是人与神和好的结果就是平安。人如何能荣耀神？人与神不能和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连接，人是不能对于那位荣耀的神产生回应的，也就是讨他喜悦，荣耀他的名，这是不可能的。其实当我们读神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涉及到了这些话题。所以当这份平安归给神的时候，真正的放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产生了荣耀的结果的时候，地上的人荣耀他的个体，这个人甚至是群体，那个平安就发生就产生。所以人与神和好这件事情至关重要。人不是来到教会就能得平安，人不是像今天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我信主十几年，甚至我受洗了，而且我还可以分享神的话了，我可能就会得到上帝的平安。也许不是， 如果你不能与神很好的交流沟通，你不能与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样式回应真理对你的要求，你不能跟他保持一个健康畅通的关系，那么也许你并没有，你并不真正拥有这份平安。你可以自己去思考。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核心。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人讲，他并不是来到这里旅游观光的，他并不是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进行视察啊，看一看啊，了解了解，不是的，他乃是要给我们这群罪人带来生命的希望，就是与他关系的和好，就是要赐给我们他的平安。那好，今天我们同样的也要平衡的一下来看，在旧约时期，平安这个词，我们知道沙龙这个词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这个平安在旧约的这一个人的观念里面，从圣经里我们也看到，他们认为的那个平安更多的指向的是什么呢？财富、成功，甚至是君王掌权、扩充土地，然后国中太平，这些是不是平安呢？也可以算是平安的一部分，但是关键重点我们也会看到，当我们去了解圣经的时候，那些凡是让我们看见与神关系非常健康、非常良好、非常紧密的那些人物、那些群体，都是因为关系而产生的一个结果，带来的美好的祝福，而不是先去奢求这些平安、这些健康、这些成功、这些财富、国中的太平而后有的关系，不是本末倒置。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亲爱的主内的家人们，我们希不希望神祝福我们？希不希望？没有一个人不会说我不希望神祝福我。那如果希望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定知道神祝福的手段、神祝福的途径是什么，与他的关系和好，与他的关系和好，与他的关系和好。著名的这个神学家爱德华兹，很多人可能了解他，他曾经有一篇特别有名的讲章，好多传道人也都在讲道当中呢来去借用这段讲章的这个信息。他这里面提到，这个讲章里面题目叫落在愤怒之上帝手中的罪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的罪恶使你沉重如铅，巨大的重量和压力使你往地狱里下坠，只要神任凭你，你就会迅速地坠入无底的深渊。你健康的身体，你的细心保护，你的谨慎筹划，你所有的善行都不能阻挡你坠入地狱，就像蜘蛛网不能抵挡滚下的巨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真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你靠着你的所谓的善行，你不能跟这位发出善行者有关系，今天你的善行，今天你所谓的义行，今天你所谓的好行为，甚至你对你个人人生的计划，真的都是虚空的。愿神来启示我们，你不要着急，你不要指望一下子把我所讲的信息都明白，但是我需要你去思考，我相信神的灵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去在真理当中被建造啊，被建立。那么感谢上帝，也曾经有的传道人说，因为爱德华兹的这篇信息对他影响，直到他到今天啊，他曾经过去也是一个异教徒，在他成长的岁月中，他非常的叛逆，远离神，做了很多神所不喜悦的那些恶的事情。他回想起来，如今不仅仅是羞愧，而且对于这位圣洁的神真是感到亏欠。他想到，如果他当时得到上帝的审判，就即便进入到了那永火的刑罚，也是罪有应得。弟兄姐妹，你看到了自己是这样的光景吗？在这一个圣诞快乐的日子，我们谈这样不开心的话题，就是看你觉得值不值得。你若觉得值得，就放在你的脑子里去思考，今天你是配得这个救恩，你还是时常觉得你是一个本应该与罪性相匹配的那一个审判的结局的那样一个人，但反而今天我得到了美好的 结局就是神赐给了我永生，我该怎样回应这位赐永生之主，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本人也是一样，我今年信主的话大概有30年了，我服侍主也有将近20年了哈，服侍主。我曾经在国内啊去在有工作啊，在央企，在中石油工作，后来蒙神呼召做传道人。那么我听到这个爱道华兹这个信息，我同样的也有这种感受哈。我那里面就是因为被这个真理深深的吸引，我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个真理的话语被改变而得到满足。因为罪被赦免的那个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那种轻松，那种愉悦，弟兄姐妹，这真的不是什么神学能给你带来的这个那个实体。神学本身是重要的，但是真正生命的那个关系产生的那个结果而有的那种喜乐和平安。所以我的生命里面就是因为这个信仰而带来的跟神之间的这种回应，包括后来成为他的仆人，被他使用。当然今天神怜悯我来到这里我呢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传道人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服侍，可是我服侍的心，见证他的心一直在我的生命里还火热着哈，还火热。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些人是因为真理的这个可贵而被吸引，有些人他心中需要得到这份平安的满足，有的人是因为痛苦而转向耶稣基督，有的人是因为家人需要帮助而认识了主，成为了基督徒，有些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来到教会，看到这群人有奉献精神，这群人舍己，这群人真的跟普通的人不一样，而被这样的一群人吸引，最终决定成为基督徒。感谢赞美主，各种各样的原因终归一个原因，起初的原因都不一样，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得到了上帝所赐的平安，这是非常重要。更有一些人是因为真实的在他的生命里发生了那一个赦罪的平安，在他的生命里真正得到了那个赦罪，就如从刚才所讲到的那个罪恶的大石将他生命拉下去，他没有办法阻挡蜘蛛网的力量，那个拉力从力学来说怎么能阻挡一个巨石压向他呢？所以这不就是在形容我们，这不就是在直指我们曾经生命的光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某一时刻，虽然你信主，你被某一个罪恶所深深的缠裹着，将你一直向下拽，一直向下拉吗？是不是这样的？甚至是昨天你被这样的罪牵扯的痛不欲生呢？今天只不过是你坐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而已。但那坠落的罪恶之时，只有耶稣基督能挡住，并且最终的结果是将平安赐给你。赞美感谢我们的主。那么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真的是很特别，他们的先祖世世代代的来追寻这个人类将要降生的这个救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基督。他们世代相传，耶稣基督可能有一位称为弥赛亚的耶稣基督要降生，直传到这一代的这些博士的这群人当中，最终他们发现，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降世的弥赛亚将要降生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去寻找，我们去追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基督徒们有这样的一颗心去跟随神吗？真的不得不掀开这一个并不能使人开心快乐的话题。如果有一天你作为上帝所使用的人，或者是你也有一天被呼召站在讲台上去向人宣讲真理的时候，你会深切地发现，被神所拣选的群体当中，真正寻找这位耶稣基督主体，寻找独一真神的人并不很多。亲爱的青年的朋友们，亲爱的少年朋友们，亲爱的中年朋友们，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们， 今天圣诞节的这一个纪念的主日敬拜，你需要什么？今天在这样一个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难道唱几首歌，请约牧者讲讲道，你过来认认罪，来到教会里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主日敬拜，你觉得这就满足了吗？当然你说我已经满足了，感谢主，当然因为我已经从中间得到平安了，我为你感谢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没有，如果你像从前一样另行公事，还是跟爸爸妈妈跟着奶奶跟着姥姥姥爷来到这里，因为是主日敬拜，因为这里有小朋友我要过来，因为等等其他原因，不是因为主体，不是因为这个主角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寻求他，不是因为渴慕这份平安，不是因为这份平安给你生命带来的满足和安慰，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今天纪念圣诞的日子，今天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虚空的。包括这个在这里讲的人，他如果不能明白耶稣基督当年呼召他这个年轻人，爱他，祝福他，祝福他的整个生命，给他带来的安慰，给他在绝望中的那一些希望和盼望，他今天所宣讲的就是在背离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今天神也在我们中间寻找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神给我们的理性智慧聪明来思考，去细心的探究寻求降生的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更愿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说主啊，你是有赐生命的主，你乃是生命的源头，你本身不是就是理性知识和道理而已，你乃是丰盛生命的主体，你掌管生命的王。因此既然我们被你塑造，我们有情感，你也有情感，我们有意志，我们像你的意志，我们有你的属性，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追随你。感谢赞美主。想一想这些东方的博士们，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在这里不多赘述，很多圣诞节的经文来你会提到这些博士附上黄金乳香末药，代表他对这位神的回应，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因为他认可他所寻找的这位降生之王是有价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寻找，我们期盼，我们所追随的主，我们并不认为他那么有价值，我们并不觉得他在我们生命中就那么绝对，我们并不认为这位耶稣基督和我所要追求的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有一个怎么样的特别大的这个不同啊，以为差不多或者是差一些，我们岂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如果你觉得你追求的学历，你追求的物质，我经常会讲这些，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些东西里，我们就活在这些甚至是被它缠住的缠累当中，这些扭曲的价值观里，大家可能会误解，以为我在藐视物质或者藐视我们的追求，不是，我是不希望，或者是我认为不应该，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被主、被上帝、被耶稣、被买赎我们的这个救赎者所什么替代。如果我们代替了这位救赎者，我们这不是自欺吗？传道人在这里讲到，牧者在这里讲到，他也爱这个世界，他也追随像世人一样，只不过是他不能明目张胆的讲，你们也一样，我们不能明目张胆的说物质美好，这个别墅啊，好车好房是美好，不能这么明讲，但是我们的内心里的价值体系就是这样勾勒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实践的，岂不在自欺吗？我们来到教会里，来到教堂里，我们讲述神的话语，我们纪念他，真的都是在彼此愚弄吗？请原谅我讲这个话题，可能有些人需要消化它，因为有的时候讲一篇道，我就像爱德华兹他讲的这篇道，事隔多年被开启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人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们可能才真正明白，哦，原来他说的是这个意思，我生命中的黑暗和败坏是如此的真实和强大。愿主帮助我们， 他们甚至是为了寻找这位救主，他们带了很多的很多宝贵的礼物，他们寻找渴望的结果是在这中间被神引导。所以在马太福音二章第九节说，在东方看见了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为这个时代危险吗？你觉得这个时代真的平安吗？你觉得这个时代的未来是更加美好还是更堪忧呢？你自己来判断，这里没有结论。但圣经里有结论，未来的时代是什么？危险的时代。人心会越久越恶，最终会达到上帝所预言的那个结局。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效法东方的博士，如果你思考第一个圣诞和今天圣诞做对比的时候，你也对比周围的环境的话，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结论在你的生命里。这也是我讲到需要向你们发出的。如果没有问题，如果你对我的讲道不是对神一个回应，那么这篇讲道也归于虚空了，就落空了。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得到圣诞之主的指引。你先不要回答我，在你的内心，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不能被圣诞之主指引？我都信主多年了，我信主有好多事情啊，我都明白，我有什么不能被主指引的？ OK， 再请接受我的一个建议，除去你心中的黑暗，除掉你心中的矫情诡诈和那个自私，甚至你很聪明，你非常的为自己辩解，而且别人听起来你的理由也非常合逻辑，也很接纳你这个人，但是最终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的面光，他的荣光，那一天什么东西都不能被隐藏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在上帝面前被遮盖。所以让我们做真智慧人，就从现在开始，从面对神的道神的话语开始回应他吧。也许你不需要在公众面前去认罪悔改，你不需要在更多人面前去把你的那些污秽肮脏拿出来，但是你必须要在你自己生活的角落里彻底认罪，彻底的悔改，把那些败坏黑暗放在主的手中，让神来带领你，神必然会指引帮助。感谢赞美主。当然如果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生命的改变的历程，我也愿意让大家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些败坏当中，在很多的压抑里面，在很多黑暗权势里的那些征战的过程是怎么样走出来的。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因此我们得到这份平安，而且这份平安是要赐给每一个顺服生命感悟、顺服神话语引导的人，他的亮光会一直照射在这些人的心中，并且这些真理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安慰。那么在另外的一段经文里，就是路加福音当中一到十二节里，今天也很感恩这个姐妹的这个带领领唱的姊妹也读了这段经文，提说了约瑟和他被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厕所的情形，身怀这个就是即将要生产的怀孕的一个妇人走那么远的路到那里去为了报名上厕。玛利亚的生产即将到的时候，胎儿包在布里，最后降生在哪里啊？降生在哪里？我来的时候就一直看在这，一直要观望它。我不是要看这里的图画，这个场景有多么的这个有艺术感，有多么的有代表性。我试图让神再次光照我，这不是一个快乐的时刻，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这个马槽虽然被圣剧、被圣诞的一些话剧所表演的很艺术性，但是它却非常生活化，就是一个妇人生即将临盆生产，却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生产的地方，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干净需要他这个被接生的人来帮助他，就在这一个马棚里在一个马槽的里面，这一个生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悲哀吗？非常的悲哀。弟兄姐妹，这就是拯救我们的主，他为我们付出的。中国人都不难理解一句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耶稣基督是生命之恩，是将他的生命舍去了，我们用什么报？ 哎呀，十分之一，哎，算了，少弄一点吧，下次再说吧，我们也很不容易了，跟神特别计较，对不对？那去爱别人，哎呀，去长老去吧，他们都很有爱心啊。我，哎呀，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传福音，哎呀，不会讲，不，我感谢主，等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为我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为了爸爸妈妈祷告。弟兄姐妹，当你回应教会，回应这些人的时候，当你付出，当你付上代价的时候，也许别人不知道，但是你就是在回应这位生命之主。可想你的平安有何等的大，可想这位上帝有多么的喜悦这样的人。如果他拣选的人都是自私的，只要自己，只要自己得美好，那么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意义和价值，我想并不会我们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当我站在这里带领唱诗的这个过程中，我黯然神伤。我的那个伤心不是绝望的伤心，我内心里面有一种亏欠感，我内心里面也在思考着这位救主为什么拣选我。曾经于洪杰牧师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去他经常问说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那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有一天我要见到神，我会这样说。大家知道于洪杰牧师怎么说的吗？于洪杰牧师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见到神，我也会问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为什么你拣选我，为什么这么烂的一个人你看中我，为什么我充满诡诈自私，别人看不见，以为我很义，但是你却帮助我，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烂人，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人，这么的一个诡诈的人，这么一个邪恶的人，你却这样爱我，直到见了你的面，为什么，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在听到于洪杰牧师问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你需要在上帝面前问的吗？这是我要在上帝面前问的，这是我和我的家人在上帝面前需要问的。当然如果你自意我为你祷告没关系，我相信神的能力够用，神的恩典够用。愿我们在见神面之前，我们心中的平安被耶稣基督所充满，感谢主。那么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为人类的整个的未来而降世，成为人的羞辱的，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有一天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这样的一个神成为人的样式的人，却没有人帮助他。第一个圣诞的这一个降生，这样的不仅仅是不安，不仅仅是这种的恐慌动荡，并且连出生的地都没有人为他提供。弟兄姐妹，还有更比这个更凄惨的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政局，不安的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场景，却为人类的不安的光景带来了福音之光，带来了福音的好消息，带来了罪人得赦免得赦罪的这种大好的消息。所以我愿意再一次借着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跟大家彼此共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世间找不到接待他的地方，今天我想向整个教会发问，今天难道真的就有人接待他了吗？请原谅我讲，今天普世的教会真的就接待他了吗？还是接待他的形式，接待了他整个宗教的系统，接待了他神学的系统，接待了他整个宗教运行的模式，接待了他的影响力，接待了他等等等等，是真正接待了耶稣基督本身吗？这是我要问的。感谢赞美主，今天耶稣基督愿意有更多的人向他敞开心门，接待，真正接待这位救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神就能得到极大的荣耀，也能将他真实的平安赐给他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如何能享受圣诞的平安？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生命是不安的，我们所发出的言语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帮助，只有当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耶稣基督自己向人发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全部都在改变。 感谢赞美主，不要像希律王一样，当心中充满不安，当黑暗的权势笼罩我们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教会，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所接触的人带去那个不安宁。我们要将这种不安截止住，不要再扩大了，不要让在四境的人感觉到这还是基督徒呢，我都没法说了，他天天告诉我他是信主，去教会查经，他还告诉我他信上帝，去某某教会去听道，去学这学那。神的公平，上帝的圣洁就是拣选这些人，你们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吗？你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吗？今天在这一个举世欢庆圣诞的日子里，我所讲的信息可能和你期盼的相距甚远，但是我相信跟神要祝福你的可能比较靠近。愿公义的神向我们实行怜悯，愿爱我们的主真正将他的祝福大大的赏赐给我们。谢谢主。最后我用诗篇的经文和耶利米书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个总结。诗篇139篇第15节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里说，耶和华，我知道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最后，对不起，最后约翰福音14章和15章里面同样有两节经文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寻求的上帝的儿女们。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快乐本身快乐的这个前因是痛苦带来的，就如同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他的受死主带来的。因此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这群真正想要得到永生祝福的神的儿女们存有智慧，不被现代的这一个错谬错误的扭曲的价值观影响，让我们的心明眼亮，让我们心存敬畏，也让我们真正的被神的真理所牧养所栽种，让我们在主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感谢主，愿这圣诞的平安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更愿我们将上帝的荣耀都能归给他。感谢主，我们这样的交通分享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高阳牧师的正道，我自己听完之后就是两个字，就是非常扎心。因为就是圣经里面先知书里面有说假先知会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但真正的平安是我们跟神真正恢复我们跟神美好的这个关系，所以我就在想，我跟神究竟是不是在我心里面是最重要的。我在台上我可以祷告说我的心意，求神让我心意更新而变换，但是我自己的心意到底有没有更新而变换啊？然后我觉得其实牧师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还是没有的啊。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而且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就是牧师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 第十章里面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然后我当时的想法也是，我这么烂的人，耶稣基督居然给我这样一个应许，谁也不能把我从他手里夺去，真的是非常感谢主。然后我们现在用下一首诗歌，然后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都归耶稣。提到的那个约翰爱德华兹的那篇讲道，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也有，而且我们有一位浑厚的男中音把它读出来了，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然后下面是我们今天有三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入会的仪式哈，因为我想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哈，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应该是立志委身在一个地方的教会哈。所以很感谢主，他们愿意真的委身在我们教会哈。下面我请他们三位这时候上来哈，然后也请咱们理事会的代表来主持一下这个宣誓的这个仪式哈，来当他们在众人面前来进行一会友宣誓。
要不站到这边来，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念一下这个。
啊，我代表理事会呢，先介绍一下三位今天入会的弟兄姊妹。徐静文 Debra， 可能很多人会熟悉她，她是在教会神道学就受洗了，然后回流到中国，现在又回流过来，走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是两个人，把先生带来了，不但把先生带来了，还而且是把福音也传给先生。上周的先生刚刚受洗，也成为我们主的一家人。Melody 刘静杰，他也是青年团契的成员，也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有两年，不在我们这儿。哦，你转会吧，不好意思啊。他一直在青年团契里面。其实如果对我们教会的历史比较熟悉的，也知道，刚开始我们教会年轻人真的是不多，从会前要带 SFU 学生。开展青年团契之后，真的是感谢神，把青年人都添加到我们教会当中，而且我们也看到青年人在我们教会当中付出现在非常多，他们成长起来，证明我们教会的传承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像那些中老年人开始要把一些侍奉都传给他们年轻人，希望他们早点可以承担起来教会当中更多侍奉和带领。武一阳弟兄呢，大家可能很熟悉，他也是在外教会受洗，然后到我们，你是在这受洗，我刚才打个机场的，不好意思。对，所以小董呢，他是在原来我们教会有过这个圣经辅导，他就曾经参与在里面的侍奉，然后现在呢，也是在青年团契当中，也是有很多好的侍奉，而且呢，他明年开始要做青年团契的工作。
啊！
真的感谢神，三位年轻人，感
我一会儿的话，
年都起来了，愿意加入到这个教会大家庭当中。你们三人愿不愿意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入会？随便讲一个理由。为什么要入会？
我有一个见证。
啊，可以。那你到这边来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就在中间，在站在中间跟大家讲。
所有纯净是他是今天教的我。
没问题。
顶梁山组的七娜姐妹，关一下你的那个麦克风好吗？谢谢。
十句话，对，就是去年八月份，然后我在这里也是分享了我的受洗见证，因为我是去年八月份在就是这个教会受洗，然后我受洗的见证的开头就用的是格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老者还别装了，那提都起不来，经常啥呀在那。
所以就是，我是看到了这一天，这一节，我决定了受洗。因为在去年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我被圣灵充满，我也没有特别的感动，更多的事情是担忧，是因为还没有跟神恢复关系，也没有去真正的认罪悔改。但我觉得就是我在去年我感受到更多的是罪所给我带来的那些沉重，然后罪也阻挡了我与神还有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但我还是选择了受洗，因为我对耶稣的信心并不足，但是我对自己的罪还有软弱我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对于我的软弱，所以我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然后尽管在受洗之后，其实我仍然没有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青年团契我也是经常请假，然后教会的事工比如说去年年底的阿尔法课程，我也是用无数的借口去推脱，然后因为我在去年我仍然没有感动，没有呼召，然后但是感谢主，然后我是在去年八月份受洗，然后受洗之后就是神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旨意一点一点的归正我啊，正如以赛亚书55:8-9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按照他所预定的方式他的意念借着万事万物相互效力归正我啊，回到了他为我预备的道路当中。所以就是今年年初，然后我开始在每周五的大学生团契，然后成为了和威利斯惠贤还有小威廉成为了带领同工。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大学生团契我的结束祷告，我的祷告诉求是希望他们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我的圣灵会告诉我我要参与侍奉，我要参与团契，但是我的肉体却总是拖住我，有百般的借口让我不去，然后总是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个去教会服侍来主日崇拜是在浪费我其他的时间，但是神真的是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我尽管我是18年我就来到这个教会参加青年团契，然后到今年也有6年的时间，所以神在他允许了我经历了前5年的旷野，然后在旷野中他也是让我学到很多功课，然后他也按照他的时间然后让我归回，然后真的感谢神在今年就是2023年非常丰富的带领然后就是今年就是青年团契的组长惠贤被案例为本教会的实习传道人之后，他找到了威利斯还有我去商讨这个，因为他的事工将会从团契转向教会，所以青年团契带领他希望威利斯和我去来接替他来去做组长的职分，但是和之前一样，我仍然是在很多的理由去拒绝，但是还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然后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然后我本来是逆着景象的百姓，然后就是神在因为罪他不看我的时候，我也背着头不看他，但是神的恩典也够我用，然后他用他医治的能力去医治我，更新我，然后感动我，翻转我，让我心甘情愿地回到他面前低头受教学习做门徒，然后感谢主一切荣耀都归给主，然后也愿 感动教会弟兄姐妹众同工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然后求神能让我得到救恩之乐，然后赐我乐意的心扶持我，然后我选择加入教会的会友，然后不是出于勉强，是因为我心甘情愿的希望成为这个教会的肢体啊，成为这个教会一个正式的肢体，正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说，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对我慢慢的明白真理的教导，慢慢明白主耶稣会像丈夫迎娶心腹一样去迎娶教会，我们不能就是一个人按个人的意思而行，我们要成为教会的肢体。然后我也看到了，就是我也读到了这个教会是怎样建立的，包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们是怎么在这教会的二十年，他是怎么被林牧师还有师母他们可能有很多次五个多小时的谈话，然后去一点一点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去服侍，然后让很多弟兄姐妹来到加入了这个教会之中。然后但是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很晚，然后可能已经是林牧师已经退休，所以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服侍，但是我在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之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传承。然后我也希望我们也能更加的去相交，就是真正的做到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然后我们能在教会之中亲密相交，不是简简单单的在周日点头微笑然后说虚假的平安。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想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更多的认识你们，因为我感觉有很多的人我都叫不上名字，因为我也是今年才正式的尾声，